尼泊尔地震遇难人数持续上升，各国加紧救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华盛顿访问，将遭遇各方抗议。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新战略，授权美军发动网络攻击。晚安，欢迎收看4月27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尼泊尔的强烈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700人，而且还在不断的攀升。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加德满都的最新报道。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对美国的正式访问，迎接他的除了高规格接待，还有各界的抗议活动，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居民连续2天在户外过夜，担心的再发生强烈余震。那么星期六中午发生的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超过3700人丧生，数以千计的人受伤，那么预计伤亡人数还会增加。下面来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一，在尼泊尔80年来发生的强烈地震2天后，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继续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找到遇难者，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重型设备，搜寻工作严重受阻，进展缓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向受灾民众提供食物和衣服，我们更需要设备，像推土机、吊车，因为很多人在倒塌的建筑中丧生，我们需要设备和人员搜寻遇难者。
地震造成农村地区的通讯系统被切断，预计在通讯系统连通后，伤亡的人数还会上升。
困难的无法想象，很难进入这些边远的村庄，只有四轮驱动车辆能够行驶在乡间土路上。那里每年都发生泥石流，把道路阻断，整个村庄完全与外界隔绝。这些村庄就在山脚下。
地震导致道路破坏，交通受阻，救灾物资无法送到灾民手中。
我在这儿3天了，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安排。昨夜下雨，我们都淋湿了，包括孩子。我们打电话给当局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老是说半个小时就到，但没有人来。
星期六7.8级的地震发生在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的地方，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大部分地区。星期天又发生至少18次余震，有余震甚至高达6.7级。尼泊尔的周边国家印度、孟加拉、不丹以及中国都有伤亡的报道。美国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救灾援助，并启动了设在维吉尼亚州的地震救援队赶赴灾区。印度也已经提供3吨物资运往尼泊尔。中国、德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也表示提供资金或物资援助，并派救援队前往协助搜寻工作。1934年，尼泊尔发生了比这次更强烈的地震，造成了至少10000人丧生。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呢将在纽约举行会谈，这是他们自从伊朗核会谈4月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天说，会谈将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伊朗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代表将6月30号设为最后期限。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美国以及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过于软弱，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呢，允许伊朗继续从事太多的核活动。那么奥巴马总统就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辩护，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就可以重新实施制裁。而前总统老布什星期六批评框架协议，并且质疑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行性。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的民众星期一将为在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那么这起事件使人们质疑少数民族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星期天为他守夜。2星期前呢，格雷被逮捕之后脊椎严重损伤，1周之后死亡。 格雷受伤的经过仍然不清楚，有关官员说用警车移送格雷的时候对他管束不当。那么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每天举行和平示威，但是上周六的示威呢出现了零星的暴力，有几个店面和汽车挡风玻璃被砸，至少有34人被逮捕。巴尔的摩警察局已经让与格雷有过接触的六名警察带薪休假。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是否有违法公民权利的行为。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一为争取两名毒贩免于枪决而做出最后的努力，敦促雅加达在调查有关其审判的腐败指称之前暂缓执行死刑。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主审法官曾经表示，只要拿到数万美元即可将两名毒贩判处20年呢以下的监禁。那么这两名毒贩的印尼律师说，他要求调查此案的司法程序当中的不公现象。那么在这同时，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一说，他将就菲律宾死刑犯维洛索一案的法律问题呢和总检察长进行商讨。此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吉隆坡东盟峰会期间会见佐科，要求对这一案件予以人道主义考虑。星期一呢，数十名的菲律宾抗议者聚集在戒备森严的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的门外，要求佐科不要处决维洛索。印尼当局星期六向十名毒贩下达了72小时后执行死刑的通知，最早将在星期二晚间执行死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波士顿，展开对美国四个城市的访问。访美期间，安倍星期二将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会谈，并且呢，在星期三首度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安倍此次访问正值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为来呢将体现日本在安全防卫当中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的资深主任麦文星期五说，那么这是自从1997年以来呢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首次修订，将扩展日本在联盟当中的角色，并使得日本扩大协助美国军队。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公布之后，将会通过一个安全法案，使之与去年针对战后日本宪法所做的重新解释相一致，即允许日本参与集体自卫行动。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六，尼泊尔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美国之音驻泰国记者赫尔曼在灾难发生之后，也立刻赶往加德满都进行采访。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赫尔曼发回报道说，各国的救援人员还有人道组织是不断的涌进，加德满都的机场爆满，这也导致他们的飞机被迫降落在邻近的印度加尔各答。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赫尔曼在稍早之前的报道。
我们搭乘泰国航空319航班从曼谷出发，原定直飞抵达加德满都，但是无法降落在加德满都。这架波音777飞机在加德满都南方上空盘旋一个小时，后来机长担心燃料不足，也一直不清楚加德满都机场拥挤的情况，决定转往加尔各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飞机客满，其中70人是日本搜救队。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华裔美国人，他从德州达拉斯带来一个搜救队。中国、印度、新加坡的搜救队已经抵达了加德满都。当地国际机场的问题不仅给商业航班造成了困难，听说印度空军至少也有一架飞机被迫折返。这显然是这场灾害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救援人员无法进入，而灾后48到72小时是抢救最关键的时间。
那么赫尔曼呢，他还提到，由于飞机没有办法降低高度，他没有能够看到在加德满都的地面状况。不过他说，在当地有许多的报道都指出，灾情最严重的不是在加德满都，而是在许多的偏远地区，一些村落甚至遭遇了全村都被掩埋的命运，而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不断的逝去。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赫尔曼的报道。
我们飞得太高，无法看到加德满都地面的情况。据了解，灾情最惨重的还不是加德满都，而是镇央附近的小村落。我们听说很多地方全部被夷平了，这些只有500到1000人的小村庄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那么赫尔曼也将随时发来最新的报道。那么 VOA 卫视呢，我们稍早也通过了电话采访了尼泊尔的全国地震科技研究所的副主任拉米什·古拉甘博士。古拉甘博士说呢，这次的地震灾情相当惨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办法深入到偏远的地区。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正在跟政府组织协调，同时搜集信息，尤其是地震破坏方面的信息，了解不同受灾地区的情况，以便综合了解掌握我们究竟有什么信息。
那么古拉甘博士说呢，目前尼泊尔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援助，还有就是如何设法让这些援助抵达到需要的民众手里。我们继续来听听古拉甘博士的说法。
目前我们正在跟尼泊尔政府协调，也正在跟其他一些组织协调。截至目前，我们的人员还没有能抵达需要医疗和其他援助的偏远地区。截至目前，援助仅限于加德满都和周围山谷地区。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合作伙伴合作，但他们的人也不能抵达加德满都山谷地区之外的地方。目前他们需要医疗援助。
那么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则消息呢，就是就在尼泊尔这次严重地震发生的一个星期前呢，一个由各国地震专家还有科学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才到了加德满都，为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来进行准备工作。那么尼泊尔是否早已预知强烈地震即将要发生呢？他们是否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没有确切的信息显示发生大地震的确切地点和时间。先前确实有许多科学家跟大学合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还不能预测这样的地震。
那么尼泊尔的震灾死亡人数在继续的攀升当中，来自各国的救援也不断的涌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消防局的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救灾队伍，他们已经在星期天携带着大量的装备直飞灾区。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我要前往尼泊尔从事人道搜寻救援任务。这是洛杉矶县消防局的城市搜救二号特遣队领军的区队长哈里斯星期天下午出发前对尼泊尔救灾任务的定义。尼泊尔发生强震导致2000多人死亡，美国国际发展署下令在东岸维吉尼亚州的第一支城市搜救特遣队驰援。洛杉矶县消防局的搜救队伍星期六接到发展署的准备指示，星期天得到动员令。哈里斯区队长的57人搜救队迅速整装，生火待发。洛杉矶县消防局发言人斯普沃尔表示：
Well,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a group of.
他说：“你看到的是一群受过高度训练的洛杉矶县消防员，他们的专长包括医务护理、城市搜救技术、救援犬指挥，还有医生、建筑结构工程师以及后援补给专家等。”城市搜救特遣队的特色之一是准备充分，设备精良。他们到灾区之前做好自给自足的充分准备，避免成为灾区的额外负担。斯普沃尔说
Outside and on these pallets,
他说外面和里面货架上有将近25吨重的设备要运过去。这次派遣的57人特遣队属于中型，没有携带车辆。全美国只有2支救援队具备资格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签约，可以部署到海外。这些都是消防局的精英。斯普沃斯表示
What they're there to do is to rescue people from...
他说他们抵达后要从倒塌的建筑物底下非常封闭的空间里把困住的人救出来，他们在这方面有多年来的救灾经验。搜救特遣队参与过的2005年卡特里娜风灾、2010年的海地震灾和2011年的日本海啸救灾，但尼泊尔震灾不太一样。哈里斯表示，
the distance, number one, that we're traveling, the altitude.
他说，首先是我们旅行的距离非常长，地形不同，是高山区，还有气象报告会下雨，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任重道远，50多名成员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上车，前往军用机场，预定星期一抵达尼泊尔。哈里斯表示，我们有备而来，我们经常受训，有救灾经验，这是我们的专业，相信可以在尼泊尔的救灾行动有所发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尼泊尔的强震呢，造成了几千人不幸遇难，包括了美国、中国还有印度等许多国家都已经紧急的派出救援人员到灾区来进行人道救援。我们下面呢继续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跟我们谈谈。荣香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方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援助措施呢？
美国政府立刻拨出第一笔的救援款项，金额为$100万。美国国务院表示，训练有素的搜寻救援队伍正准备前往灾区。根据了解，来自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搜寻救援队伍呢，包括了医生、搜救犬小组，还有建筑专家，目前正前往尼泊尔的途中。另外，国务院也立刻针对尼泊尔发布了旅游警令，警告美国公民，除非必要，不要前往尼泊尔。那么在尼泊尔的美国公民呢，如果需要协助，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还有电话向美国驻加德满都的大使馆来寻求援助。从荧幕上我们可以看到援助的联系的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白宫还有国务院呢，也针对不幸遇难者还有家属呢，表示深深的哀悼。一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不仅仅焦点在关注于如何来援助尼泊尔这场震灾啊。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我们也看到刚刚媒体报道新闻报道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就要正式的展开对美国的访问了。那么另外呢，美日之间的2+2会谈呢，星期一也要在纽约登场，跟我们谈谈这些会谈还有安倍晋三的行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白宫鼓励安倍晋三通过建设性还有坦率的方式来讨论历史问题。尽管白宫没有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一样明白敦促安倍晋三应该和他的前任一样呢，明白对日本在战争时期的侵略来表示谢罪，白宫鼓励安倍晋三做出符合日本过去有关声明的讲话。另外，白宫官员表示，安倍晋三这次行程除了波士顿，还包括了华盛顿、旧金山以及洛杉矶。那么星期二在白宫南草坪将举行欢迎仪式，随后椭圆形的办公室美日元首召开会谈，之后是共同记者会，中午国务卿克里还有副总统拜登在国务院举行午餐会。晚些时候呢，白宫将以国宴来招待安倍晋三夫妇，预计将近300位客人将出席。那么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呢，引人瞩目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英文简称 TPP 的谈判进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的例行讲话中呢，也提到这项谈判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America doesn't shape the rules. 正当美国经济处于新的全球实力位置，如果美国不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中书写规则，造福美国工人，那么就会由中国来写这些规则。我们正在进行新的贸易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史上标准最高的贸易协定。
不过白宫官员表示呢，并不预期美日在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期间会针对 TPP 做出重大的宣布，说 TPP 已经达成协议，因为还没有达成谈判。目前呢，将讨论双方在重大分歧上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缩短了哪些差距。另外，在安全的议题上面，再过不久呢，即将在纽约登场的美日2+2会谈，白宫官员表示，这项会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那么在会谈之后呢，也预计有重大的宣布，也将提出了日本未来在区域安全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在安倍晋三访美的期间呢，他还将遭遇的是来自各界的抗议活动。稍后回来，我们就要带您听听这些抗议组织者，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诉求。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期间呢，包括了华裔、韩裔人士、保钓人士，还有反战组织等许多的团体，都在酝酿要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安倍就日本的二战罪行来进行道歉。那我们下面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华盛顿地区抗议的组织者之一，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新建会的副主席熊元杰先生，来谈谈他们的行动。熊先生您好。
您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啊，你们的组织计划发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抗议活动，主要的诉求有什么呢？
我想我们主要的诉求是因为要向日本政府安倍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不满的这个日本在二战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这个投降以后，他们的许多的行为譬如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向我们道歉，同时呢，在1995年他们就开始篡改他们的教科书，到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日本安倍和他的政府向美国的一个出版商叫做 McCruhier 这个出版商啊，出了一本大学的 textbook，就是教科书，里面提到了日本慰安妇的事情，他们向这个出版商提出抗议，要求这个出版商啊把这一段历史给删掉。所以他日本这个在二战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他并没有悔改，而且这个不断的在篡改他的历史啊，不敢面对，诚实的面对这个历史，这是我们要向他表示不满的原因之一。
嗯哼，好的。那么熊先生，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呢，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现在不仅仅是来自你们这些抗议组织者，美国国会里面也有一些议员要求日本要道歉，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分析都认为安倍是不可能为此进行道歉，他到目前为止的发言都只是在日本在这方面进行慎重的反省与思考。那么对此你们能够接受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否有可能未来会扩大抗议的规模呢？
我们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呀。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做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出面对他们提出正式的抗议，但是身为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呢，我可以只能分享一下我对日本抗议的行为。我绝不买日本货，我绝不买日本车，同时我跟我的女儿他们讲，将来你只要买了日本货，用了日本车，你的名字就不在我的遗嘱里面。
是，那么熊先生，除了您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相信很多人也想了解您所属的这个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新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们是在推动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吗？那么主要的成员都是一些在美国的华裔人士，还是有其他族裔的人士呢？
我先讲我们的成员啊，我们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的这个老留学生。OK， 最近呢，我们也有一两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学者参加我们。那我们最早的目的呢，是想成立一个这个浩劫纪念馆，把日本的罪行呢，能够在华盛顿这个地区啊，成立一个馆，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但是我们也算过，这个犹太人的浩劫纪念馆呢，前后一共花了14年，然后他们请的是每一任总统的夫人是他们的 sponsor， 他们犹太人在美国有非常大的势力，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算了一下钱，算了一下这个，我们知道要往这那个方面去做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完全放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我们编了一本教科补助教材书，现在已经正式的被美国这个康体，我们这个蒙哥梅康体接受了。这本书呢，现在是他们老师的补充教材的 guideline，
嗯哼，
里面介绍的呢，就是在亚太地区二战时期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731部队这个慰安妇，
嗯哼，
南京大屠杀飞虎队这等等的事情。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熊元杰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美国之音在未来几天呢，我们将持续报道安倍晋三在美国的访问行程，还有相关各界的反应。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最新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美国五角大楼的新战略正式授权美军在必要时发动网络攻击。记者李宝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表达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那么在此前呢，分析人士曾经说，在爆发冲突的时候，中国很有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来发动网络攻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一旦接到指令，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卡特部长对美军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我们偏重吓阻和防御，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提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明确提到在必要时可能实施网络攻击，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了解彼此的实力。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远不及美国。在判断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仍然有能力作战，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损坏对方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称，美军将努力提升在受到网络攻击时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一旦遭受网络攻击，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与美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星期一好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要来探讨。
是，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前不久呢，一个朝天安门毛泽东像投掷墨水瓶的男子被判处1年零2个月的徒刑。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啊，有很多挺毛的人在网上大放厥词，说是判得太轻了。
嗯，
那么联系到不久前的毕福剑的事件，很多人也要求他要撤职，然后要法办。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毛泽东死后将近40年了，在中国有仍然有这么多的人练毛挺毛，他们是真练还是假练，他们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做事他们做大，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么第二个讨论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的天网行动。中国公布了一批外逃贪官的名单，有100个贪官榜上有名，我们要谈一谈什么人光荣上榜，什么人没有上榜，上榜这些人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是不是会被引渡回中国，这是我们讨论第二
个。很多人把它称为红色猎杀行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现场，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又遭遇了新挑战，稍后小夏看美国将有深入分析，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多个人还在等待他们星期六大选的点票结果，那么预计呢，现任总统弗雷纳辛贝将会再次当选执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了星期六的选举，并且呼吁多个政治领袖继续的能够保持在选举过程的和平氛围。这是现任总统纳辛贝第三次竞选总统，总统的任期呢是5年，这也将使得他的家族掌控多个政权将近50年。预计反对派领导人让皮埃尔·法布尔的得票率是位居第二，选举委员会必须在投票结束6天内宣布选举结果。多个官员说，全国350万合格选民里，只有53%到55%的选民参加了这次投票，投票率低于201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有近2/3的选民进行投票。东盟的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那么预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将会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东盟10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有报道说东盟领导人将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和领海要求提出关切，并寻求同中国一道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填海造岛，引起其他在那里有主权要求的东盟国家以及美国的严重关切。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他说
Recent development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its sea lan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natural.
最近局势的发展升高了对南中国海的关切，鉴于那里的海上通道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那里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自然都会引起国际关切。 东盟必须主动的，但同时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尊重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必须成为南中国海参与和活动规则的基础。
As Chairman, Malaysia hopes that we will achieve progress in our efforts towards an early conclusion of a code of conduct.
纳吉还重点阐述了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今年年底创立一个单一的区域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东盟峰会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关切作出回应，他说：“
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不影响任何国家。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是毫无道理。
洪磊说，中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以一己私利影射和指责中国，并绑架中国同东盟的关系。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最近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进行了二审。草案二审稿规定，除了国务院另有规定之外呢，境外非政府组织还有他们的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来设立分支机构。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韩国方面批准了境内的民间组织来向朝鲜提供化肥还有搭建蔬菜暖房所需要的材料，这是过去五年来的头一次。韩国政府发言人说，希望能够帮助改善朝鲜民众的生活，同时也希望朝鲜政府在如何分发利用援助方面可以有透明度。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表示，政府批准了一个韩国的民间组织向朝鲜运送15吨化肥等价值2亿韩元的援助。这位发言人说，
韩国政府批准了民间组织向朝鲜提供在沙里院地带搭设一个蔬菜暖房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以及肥料等等。
비료등도반출됩니다。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정부는향후에도
韩国政府将持续允许提供在农业、畜牧业、林业等领域能够帮助朝鲜民众改善生活的人道援助。
他还说，希望朝鲜政府在援助的分发问题上能够做到透明。自从南北韩关系2000年以来开始呈现缓和之际，韩国每年都向朝鲜提供35万吨的化肥，还有50万吨大米。但是2010年发生了韩国天安舰被鱼雷击沉，造成舰上46名韩国海军官兵丧生的事件之后，韩国方面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只有少量的医药用品被允许继续运送到朝鲜境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这个星期将要展开辩论，讨论同性恋者在宪法架构下是否有权结婚。那么这场相关听证呢，也将决定美国是否会将同性恋婚姻全面合法化，或者是维持现状，让各州来自行决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罗斯和迪波尔住在密歇根州，他们收养了四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寄养儿童。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屈指可数，密歇根州是其中之一。我们全家聚在一起，教孩子做家事，骑自行车，跟其他的家庭没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所爱的人，那不应该成为对我们实施差别待遇、拒绝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权利的理由。迪波尔和罗斯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星期二展开辩论。核心问题是州政府禁止同性婚姻是否违宪，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在其他州合法结婚的伴侣。华盛顿在刚过去这个周末举行了反同性恋示威，其中一位示威者表示，
我们来到这里聚会，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人们遵守神的旨意，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婚姻。
根据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61%的美国民众支持同性婚姻。而在两年前，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禁止美国政府承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律。 去年也五个州的传统派人士上诉，要求最高法院恢复遭到地方法院推翻的同性婚姻禁令，最高法院拒绝介入。一些法律学者相信，最高法院已经透露其最终意向，目前这种由各州自行决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现况无法持久。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杭特通过了视讯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他说，
目前的状况十分的荒谬，同性伴侣在这个州缔结的合法婚姻迁移到另外一个州却不被承认。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美国全面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最高法院在今年稍晚做出对罗斯和迪波尔有利的裁决，他们要如何庆祝呢？
我们要举办盛大的婚礼，非常盛大的婚礼。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据说呢已经募集到了上亿的竞选资金，可是金钱在现在呢也可以说给克林顿的家族引来了大麻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我们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给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发展。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这起这个事件我们之所以会来探讨，可能主要也是因为就在下个星期有一本新书要出版了，叫 Clinton Cash， 克林顿金钱的这本新书。那么其中提到了很多对这个克林顿家族的一些捐款，那么质疑它的一些来源，甚至说有这个所谓俄罗斯主导的一家油矿开采公司也给他们进行了捐款。跟我们说一说这些这个报道还有这个新书出版呢、啊，可能会对希拉里的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啊？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们先一条一条说。
行，
先说一下油矿这个事，这个是很具体的。
对，
因为这个油矿公司其实都说是俄罗斯公司，这是不是很正确的消息？这是一家加拿大公司，后来被俄罗斯公司买了。可是这家加拿大公司呢，就在让将公司出售给俄罗斯的过程中，向做了三件事。第一，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超过3000万美元，向他的公司的那个总裁本人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超过300万美元，320万吧。然后这个公司的总裁又安排克林顿本人到俄罗斯去讲演，拿了50万的讲演费。这是这个具体的金钱。那么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里头就是支持克林顿的人说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公开的材料。但是写书的人说就是公开的材料，我们还发现这么多东西啊。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他的论点就在于，第一是克林顿基金会募了上千亿，就几千亿美元在全世界做慈善事业，而克林顿夫妇在其中得到了很大好处。另外呢，克林顿夫妇特别是克林顿总统通过讲演费拿到了获得了大概是130多亿，1亿3000多万美元的这个利益。那么尤其是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是在国外做的，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多讨论。
是很有意思，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前总统克林顿他的演讲给他赚进了这个1亿3000多万的这个金钱，或者是他的这个演讲费用。我们也知道很多美国的卸任总统也是到各地去演讲啊，出席活动，那么也领取一些这个出席费用。那么为什么这个媒体独独就针对这个前总统克林顿的这个演讲费，或者针对这个克林顿基金会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组织所接受的捐款来紧追不放呢？
这里有问题。美国的所有前总统啊，就最近总统穷的情况呢，自从大概从这个卡特下了台之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前总统下了台都很穷的，那么现在讲演费很高，最高的讲演费记录是谁呢？是里根。里根曾经在日本拿到200万讲演费之后再有200万捐款，所以400万。但是克林顿的问题是，克林顿就在希拉里克林顿当国务卿的时候出去拿这个讲演费，这样会不会就英文叫 commingling， 就把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混起来了？这是关键。
是，主要是这两夫妻都这个曾经在这个公职单位做过这么高的这个位置，所以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上面。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新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内容，很多人都担心会对希拉里的竞选选情会带来影响。你的观察呢？
已经带来很大影响了。我们现在看在美国的民调中呢， 就是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这样我们要同时看到民主党内其他有意竞选的人也就开始比较积极的活动起来。我们看到像前那个马里兰的州长奥马里是最近非常活跃，所以呢原来以为是希拉里能锁定民主党的提名，现在恐怕不见得。
现在多了很多新的变数了。好了，我们谢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们在每周一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呢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最近出版了自传，这其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美国，一个手工制品还有古董的买卖网站，他们自从上个星期上市以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名叫 Etsy 的网站它是如何发迹的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带您去一探究竟。
Etsy 是一家由个人卖家提供手工、古董和复古商品进行交易的网络买卖市集。自从大约十年前全面启动以来，这家公司已经拥有约150万活跃卖家和近2000万买家的坚实基础。公司收益稳步增长，去年达到逾1.95亿美元。截至12月 ，Etsy 的应用程序已经有2.2千万次下载量。
Well, it is a leading operator, online operator.
它是手工制品和复古商品网络运营的领导者，包括珠宝、家具、服装，还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创造出这种社区，而且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社区，大部分是女性。在招股书中，他们会告诉你2011年近半数的买家和卖家在2014年依然是。
We're buyers and sellers in 2014.
不过 Etsy 在股票市场的初始成功还是让人感到惊讶。4月16日 ，Etsy 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以31美元的价格开盘，当天股价飙升高于35美元，这比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价16美元翻了不止一倍。Etsy 卖过超过1.3千万股票，在上市的这一天募集2.67亿美元。因此多花一些钱留住有吸引力的客户是值得的，增长率很不错，在年里超过50%，看起来他们保持这种30%的增长率。这家公司真的增加了他在市场营销上的花销，意识到他拥有如此忠诚的客户基础。在最初的股票市场雀跃后， Etsy 的股价下跌了，引发了公司将被出售的预测。
我认为 Etsy 这样出现，估价为几十亿美元，这使它成为易趣或亚马逊这些大公司的兼并目标。
但是周二，该公司股票出现小幅上涨，收市时为25美元。股市分析人士表示 ，Etsy 的未来将会如何尚不清楚。
That is going to depend on how management.
这将取决于管理层如何对待新的投资者，并提供投资者所期待的那种预期。
Etsy 成立于2005年，由一个仅出售木质商品的网站发展成为手工艺者们的网络社区，提供无法批量生产或转售的独特商品。它的支持者视其为对抗由大公司推动的全球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手段。改变这条线路会失去公司的忠实基础，但是 Etsy 已经宣布了全球增长的计划，扩大其独一无二货品的买家和卖家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第14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他在很多历史事件里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呢他为人低调，这些故事鲜为人知。那么最近他的自传出版了，共同撰写的一位作者美国学者石文安博士就在最近在华盛顿召开读书会来讲述这些背后的故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施乔所做的采访报道。
近日，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的自传出版，这本自传名为《嘎伦堡的面条商人：我为西藏奋斗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加勒顿珠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家关系学院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教授石文安博士共同撰写。4月15日，石文安博士在华盛顿召开读书会，与读者分享出版这本书的始末以及加勒顿珠奇人奇事。他朗读了加勒顿珠书写的前言。
在卫藏境内，正式的公告颁布了，年幼的弟弟拉莫顿珠是达赖喇嘛的第14世转世。从这一刻起，我们的生活永远的改变了。
书中从家族历史开始，加勒顿珠讲述了他从爸爸那儿听来的故事。他是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披上袈裟成为僧人的儿子。他曾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邀请下前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学习，因此藏语、汉语和英语都不在话下。1952年，加勒顿珠回到拉萨，原本想要帮助达赖喇嘛进行西藏改革，然而当时中国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局面让他不久后在没有告知达赖喇嘛的情况下逃到印度。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接触加勒顿珠，邀请他合作训练藏族反抗战士。这些战士受训后会搭乘飞机，携带武器、无线电等，使用降落伞回到西藏。1959年，在达赖喇嘛出逃西藏时，初始计划并不是要前往印度寻求庇护，而是在中印边界附近停留，与中国政府谈判。出逃的路线上有一块领地，当时由藏族反抗战士控制，其中两名经过中情局训练的战士陪同达赖喇嘛，并通过无线电向华盛顿方面通报每日情况，而美国又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在印度的加勒顿珠。在达赖喇嘛一行发现初始计划无法实现时，华盛顿方面通知加勒顿珠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安排好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庇护。这个中情局的项目进行了几年时间，几百名藏人受到训练。1969年，中情局终止了援助。石文安引用了书中加勒顿珠的一段话。
那是1969年，尼克松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基辛格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两个都对西藏一无所知，也丝毫不关心。
因为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中方要求美方停止与达赖喇嘛领导的组织保持任何联系或提供任何援助，因此中情局的藏族地下战士项目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加勒顿珠表示，这个项目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一个理由进行大规模报复行为，导致许多无辜人员的伤亡，对藏族文化造成极大打击。他说，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他一生都懊悔的事情。后来，熟悉汉族文化的加勒顿珠作为达赖喇嘛非正式的特别使者，多次前往北京与历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会面，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等。1979年，邓小平曾对加勒顿珠说，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因此，前后四个流亡藏人代表团得以回到西藏，与亲人朋友相见。此后，加勒顿珠参与安排了多次代表团，但他本人一直没有踏足西藏。1990年，他认为时机已成熟，希望回访拉萨。当时负责安排行程的正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由于习反复更改加勒顿珠的行程计划，两人的这次来往并不愉快。石文安称，现年86岁高龄的加勒顿珠健康状况不佳，尽管收到现任中国领导人的邀请，他没有前往会面。石文安相信，加勒顿珠已经将为西藏奋斗的这份事业传承给下一代的藏族人民。因为这本书，石文安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与加勒顿珠相处时间不少，在他看来，加勒顿珠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
他非常低调，他从不出风头，也不想让公众注意到他。这么多年以来，他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地下秘密工作，他有很多秘密要坚守，而且他守得很好，所以他不是一个好显摆的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汉藏交往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中，都有加勒顿珠的参与和见证。石文安说，居住在印度喀伦堡的加勒顿珠开了一家面条厂，但是他并不富有。 他更多的是把这家面条厂看作是自己对社区的服务，为居民们提供买得起的面条。虽然加勒顿珠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但史温安表示，这本自传就是他的一份宝贵传承。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有1/5的人口，他们饱受长期慢性疼痛之苦，这导致了他们失去工作，陷入了忧郁。不过呢，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可以扫描人脑中的痛点，来证实这种慢性疼痛绝对不是想象出来的，而且可能在未来提供更好的治疗措施。下面我们来看报道。
这是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个支持小组，专为常年遭受疼痛的人设立。
如果你被锤子砸伤了手，或者在医院补牙时没用麻药，想象一下这种疼痛一直不停会是什么样。
查尔斯·霍罗威茨是主导这个组的辅导顾问，他患有慢性背痛。
迟早他们可能会说，我认为你需要看一下精神病医师。
医生警告劳伦，他服用的止痛药会上瘾。
这就是医生们一直跟我说的，让我去看精神病医师。
麦奇患有持续性的头疼。
我去过几家非常有名的专治头痛的医院，他们一个劲儿地让我吃药。我告诉他们我吃不了那么多，他们根本不听我的。
没有任何医学测试可以显示慢性疼痛，但是哈佛研究员克拉斯·林曼通过神经成像发现，被鞭子抽痛的人们的脖子有更多神经系统被激活。对于网球肘而言，这种激活自然是在肘关节附近。
许多患者都会遭遇质疑，比如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你只是在抱怨。但我们试图获取一个好的客观指标来衡量病患们承受的疼痛。
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托尔·维杰用人脑图谱展示长期和突发疼痛的区别。突发疼痛涉及主管快速行动的大脑中枢。
所以当我碰那杯热咖啡，身体收到疼痛信号，同时传输到我的大脑。
相对而言，慢性疼痛激活了跟情感和记忆有关的区域。
所以当人们经历这种热刺激时，再想象一下它灼烧你的手，起泡，疼痛会增加。
但是当他们专注于较为平静的画面时，疼痛减轻了。
当人们想象一张温暖的毯子时，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脑部活动增加了，疼痛也减轻了。
在霍罗威茨看来，这是有道理的。
我在90年代的时候严重的失去了生活能力，夜里我不得不爬到卫生间。我现在每天仍然承受40%的慢性疼痛，但我摆脱了60%，其中一步就是和人们待在一起。
霍罗威茨希望在未来的几年，研究员们发现的人脑图谱技术可以帮助更多人治愈慢性疼痛。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换不行的双鱼座提的话题，就是 sickness, head cold, head cold, head cold, 伤风。Oh, I heard you're sick. Can I bring you some soup or something? 我听说你病了，我带点汤什么的给你。Yeah, I have a really bad head cold. That would be so nice. Could you bring me some chicken noodle soup? 是啊，我感冒挺严重的。可以的话，就太好了。你能不能带一些鸡肉面汤啊？Stomach flu, stomach flu, bleh, stomach flu, 肠胃感冒。Just rest up, okay? I had a stomach flu last month and couldn't eat anything but like crackers for a week. 好好休息好吗？我上个月得了肠胃感冒，差不多一个星期除了饼干之外，什么都不能吃了。Feverish, do I have a fever? Feverish.Feverish, 发烧。I'm really feverish right now too.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 would feel good eating right now is chicken noodle soup.
Thank you so much. 我现在有点发烧，我觉得现在唯一想吃的东西就是鸡面汤。太谢谢你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when you have a bad head cold or stomach flu?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近日呢，一名向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的男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徒刑，然而一些网民认为判刑太轻。无独有偶，央视民主持人私人场合骂毛被曝光之后，也引发挺毛派的强烈反弹。毛泽东离世近40年，为什么仍然幽灵不散？恋毛者为什么大有人在呢？
此外，上个星期三，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出天网行动全球通缉100名外逃人员名单，引发全球关注。国际刑警组织也对榜上有名者发出了红色通缉令。那么，天网与猎狐行动有什么联系？天网能否把外逃贪官一网打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国际要闻。国际救援人员和援助机构开始陆续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2天前呢，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造成32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美国林记者赫尔曼乘飞机前往加德满都，由于多架军用飞机呢试图在加德满都的机场着陆，造成了拥堵，所以他乘坐的飞机无法降落，只好飞到加尔各答加油。赫尔曼说，航班被警告说加德满都机场是局面混乱。那么机场的控制塔工作人员在余震时呢一度撤离，停机坪上呢也有等候离开尼泊尔的人。乐施会的官员海伦·斯佐克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地震使尼泊尔遭受双重打击，尼泊尔的基础设施被破坏，无法支持国家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救援灾队呢已经进入了灾区，协助搜救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居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居民星期天夜间在室外过夜，他们担心再次发生余震。7.8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呢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处，摧毁了这座城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将在纽约举行会谈，这是他们自从伊核会谈4月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天说，会谈将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伊朗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代表呢将6月30号设为最后的期限。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美国以及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是过于软弱，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呢允许伊朗继续从事太多的核活动。那么奥巴马总统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辩护，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就可以重新再次呢实施制裁。那么前总统老布什星期六批评了框架协议，并且质疑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行性。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的民众星期一将为在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的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那么这起事件让人们又一次质疑这个少数族裔和警察之间的关系。那么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星期天为他守夜。2星期前格雷被逮捕之后脊椎严重损伤，一周之后死亡。那么格雷受伤的经过呢仍然不清楚。有关官员说用警车移送格雷的时候对他的管束不当， 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每天举行和平示威，但是上周六的示威抗议出现了零星的暴力，有几个店面和汽车挡风玻璃被砸，至少有34人被逮捕。巴尔的摩警察局已经让和格雷有过接触的6名警察带薪休假。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是否有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为争取2名毒贩免于枪决而做出最后的努力，敦促雅加达在调查有关其审判的腐败指称之前呢，暂缓执行死刑。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主审法官曾经表示，只要拿到数万美元，就可以将2名毒贩判处20年以下的监禁。这2名毒贩的印尼律师说，他要求调查此案司法程序中的不公现象。在这同时，印尼总统佐科星期说，他将就菲律宾死刑犯维洛佐一案的这个法律问题呢，和总检察长进行商讨。那么此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吉隆坡东盟峰会期间会见佐科，要求对这一案件予以人道主义考量。那么星期一呢，有数十名的菲律宾抗议者聚集在戒备森严的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外，要求佐科不要处决维洛佐。印尼当局星期六向10名毒贩下达了72小时之后执行死刑的通知，那么最早将在星期二的晚间执行死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波士顿，展开对美国4个城市的访问。那么访美期间，安倍星期二将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会谈，并且呢，在星期三首次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那么安倍这次访问正值了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未来将体现日本在安全防卫当中的起到的更大的作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的资深主任麦艾文星期五说，这次是自从1997年以来呢，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首次修订，将扩大日本在联盟当中的角色，并使得日本扩大协助美国军队。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公布之后，将会通过一个安全法案，使之与去年针对战后日本宪法所做的重新解释相一致，也就是说允许日本参与集体自卫行动。多个人仍然在等候星期六大选的点票结果，预计现任总统弗雷纳辛贝呢将再次当选执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星期六的选举，并且呼吁多个政治领袖继续保持选举过程的和平氛围。区域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名观察员星期天说，选举没有出现重大的事故。这是纳辛贝第3次竞选总统，总统任期为5年，这将使他的家族掌控多个政权近50年。纳辛贝是在2005年他的父亲纳辛贝埃亚德玛去世时接任总统的，他的父亲统治多哥就达到38年。那么预计呢，反对派领导人让皮埃尔法布尔的得票率位居第二，那么选举委员会必须在投票结束后6天内宣布选举结果。那么多哥官员表示，全国350万合格的选民当中，只有53%到5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那么投票率是大大低于2010年的总统大选，那次是有近2/3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好，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日，一名向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的湖南男子被北京东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1年2个月徒刑。消息公布以后，一些网民呛声，认为判刑太轻。 无独有偶，央视综艺节目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聚会上骂毛的视频曝光后，也引起毛派势力的强烈反弹，要求开除甚至法办毕老爷的呼声不断。此后近40年，毛泽东幽灵在中华大地上为何不散？什么人在明恋和暗恋毛泽东？他们是真恋还是假恋？恋毛者用意何在？当局为什么坐视毛左势力做大？十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对于这位泼墨先生他这个被定罪和被量刑这个事件，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我查了一下，这个这类事件已经是发生过好几次了。第一次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1989年这个64事件前，这个就是北京这个学潮期间，有三位从湖南来的青年，这个向毛的这个画像投掷这个带颜料的这个鸡蛋。那么那次呢是判刑判的是非常之重啊，这个分别判了这个16年的、20年的，还有无期的。那么后来当然这些人陆续被释放，或者假释吧，但是也有的跑到了西方世界，还有一位是这个精神分裂。那这次呢是公认被判的最重的一次。此后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有过类似的事件，一次是投燃烧物。还有一次呢是这个泼墨水。那么这两次的做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被拘了。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人还警方说他是精神有问题啊。那最近的一次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判刑的这位，判1年2个月的这位，这位呢他此前有过一次1年0.5个月的刑期，是因为这个另一宗什么信用卡诈骗罪，然后这是他第二次，所以呢是做的是这个认为他是累犯，这次判1年0.2个月。我觉得这次的判刑似乎就是是不是跟这个眼下的形势有关？因为我们看这个89年以后就没有重判，虽然有类似的事件出来，但是并没有这个判刑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次这个判刑了，究竟这个和现在的形势有什么样的关联？和这个毕福剑事件这个之间和这个背景上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当然这个现在好像网络上也是众说不同，但是呢这个好像毛粉们就认为判得太轻了，但是其他的人呢又认为判得过重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量刑是过重过轻，还是他与这个毕福剑事件有没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
我当然认为是不应该这个判刑，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是这个犯下了如此多的这个罪行，仇和这个残杀了如此多的这个生命，所以老百姓对他表示愤怒和这只毛泽东的象征这个天安门城楼拉下来，这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所以你鉴于这个你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你共产党自己把毛泽东那么多刀像这个雕像啊画像啊从各个地方都移走了、搬走了或者是毁灭了，而老百姓表示这么一点情感，为什么又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的判这么重的罪行呢？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毛泽东不是个历史问题，毛泽东是今天一个现实的这个政治问题，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之上，他只是利用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另外一等成果来掩盖，或者是跟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和罪行呢，做到另外一等解脱。那么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么一等结果。毛泽东的问题啊，也成为今天习近平的一个政治资源的来源，因为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他没有想到进行啊，把一个专制政权塑造成一个文明政权，那么啊，毛泽东就会成为他的这个政治思想来源。所以，整个社会的开放的程度，老百姓明智的程度，跟这个社会就形成了某一等这个啊，这样一等分裂，一等对抗，一等不同的这个状况。而另外一批人呢，又因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或者说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自己的理想的情怀，那么呢，对毛泽东又寄予某一等幻想，一等回味啊。所以这几种政治势力，官方又拿了毛泽东啊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基础啊，然后这个很多老百姓又觉得毛泽东啊像这个犯下了很大的这个罪行，中国根本的问题根源还是在毛泽东那边开始的。那么有一些人又认为呢，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更公平啊，更具有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又对毛泽东呢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的这个撕裂啊，就是今天中国政治的这个现实。政治的现实就是啊，毛泽东的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专业的啊，真正开放的，真正啊，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这个讨论。毛泽东的功过啊，到底是应该怎么看？到底应该是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实的眼光看啊，一种理想价值的一种人的探索的这么一个角度看，还是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恶魔，或者说毛泽东应该为整个的这个几十年的灾难承担责任，或者说毛泽东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所以这个社会上出现如此混乱的状况啊，这是必然的。而且这种混乱的状况，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有人会更勇敢的去拆毁毛泽东的某些标志啊，不会因为有一个人判刑啊，人民的这个啊动作就会停止啊。那么有些人会维护这个东西啊，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个专政的武器啊，就会去打压这些勇敢的人。所以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今天政治的现实，而政治的现实就建立在一个政府不愿意走向政治文明啊，然后这个大家不能啊公开的讨论。其实在毛泽东的问题啊，未来五十年或者未来一百年，未来两百年，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们会更加理性的看待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问题跟邓小平和习近平不一样啊，毛泽东的问题虽然我对毛泽东也是很严厉的否定，但是毛泽东的存在确实是上个世纪一个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苏联和中欧同样有毛泽东，同样有共产党，他们赢得了这个政权。是因为确实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失望，人们有另外一等探索的这个啊这个理想的这个目标，所以毛泽东的事情确实是有他人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历史的一个过程。但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确实没有进行过公开的和公正的讨论，像我们这样在美国只有能够自由讨论没有过，所以在造成社会上如此的这个分裂。
是。好，张立凡先生，通过孙兵还有毕福剑这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中国挺毛练毛的人仍然大有人在，而且最近几年呢似乎有一种在发展壮大的趋势，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局为什么做事挺毛势力的做大？
其实我们看啊，这个现在的所谓这个毛派啊，就我们此前也讨论过，比如说前一段说这个毛派在洛阳开这个大会，
对
这个事儿，好像这个也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然后后来消息呢就被迅速的从网络上清除掉了。那么这一次来看呢，这个就是说当局实际上呢对毛派肯定也是不放心的，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他们又是容忍的。那么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当局也很纠结，就这里面毛派里面既有他们的这个拥护者，
也有一些呢是这个所谓他们叫这个杂果派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仔细来分析，我大体上把毛派分成这么四种人。一种呢就是经过长期洗脑的，比如一些老干部啊、老工人呐、老农民呐，哎，他们这个是认为当年毛主席带了他们翻身了，这是一种人，就是他们是一种传统的这个信毛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民粹主义者，或者是被这个现代化边缘化了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这些个无知的青年，这部分人也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两部分人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个可能是有信仰的无知者，还有另一类人呢就是无信仰的伪信徒。那这哪两类人呢？就是说一个是利益集团，就是他们从这个毛所建立的这个政权下面他们获取了利益，或者他们还在继续享用血仇，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二代啊三代啊，这个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是毛事业的继承人，那么他们在这个现实中毛对他们有现实的利益。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政治投机分子，比如说这个一些个在政治上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投机，然后就打毛的旗号，他未必也是真信，但是呢他要打出这样的旗号谋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和好处。还有一种呢就是很现实的被雇佣的五毛这一类的人。所以我想这几种人来看呢，可能对当局威胁比较大的其实是就是民粹主义者、边缘化人群，还有对现实不满的这些青年人。这些人呢是这个也这个他们呢其实是把现在的这个中共政权当成是一个修正主义政权，他们要高举这个正统的这个毛泽东主义的大旗来这个打倒修正主义的统治。那这样的一群人肯定是对现政权是有威胁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拥护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创立者毛泽东。那这一点呢也是也能让他们赢取一部分群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局在打压他们的时候要碍手碍脚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对当局来讲，就是有时候需要用这些毛左来打压一些自由派，有时候呢也需要用自由派来约束一下毛左。但总体上来讲，这个从毛对这个政权的这种影响来讲，长期来看总是左比右这个安全。所以呢多数体制内多数的人在关键时刻他肯定是选一种选择左，因为左对他们来讲这个顶多是这个被认为是僵化，但是呢不会有这个政治立场上的错误。所以现在为了保政权，为了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现在当局更多的是在利用毛，这一点呢是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浙江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是我吗？
是。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在1989年就已经上演过了一回，但是现在它又出现了，就是好像是隔了几十年有一种讽刺语，真的很讽刺。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刚嘉宾刚才说的，所说的这种毛对政权既是创立者，其实最后也是毁灭，我认为是这样。
好，谢谢。浙江的范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
你好。
请讲。
哎。
是我电话啊。首先我觉得我这里引用毛泽东说的两句话，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跑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蒋介石打跑了，我想这个已经自有公论，大家都有说。但是文革，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否定文革，我们的整个社会不否定文革的话，毛左的势力依然会存在，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刚才这个你们在节目中开始提到这个毛左派是真左家族，我认为90%是假的。如果把这些左派都送到北朝鲜，让他们住上3个月5个月，我相信他们就不左了。我相信这些左派就因为这也算是一种吃着肉骂着娘的这种方法。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我是在毛泽东那个年代长大的，如果回到毛泽东那年代，我们没有吃没有穿，你说那个年代真的那么好吗？如果我就问这些左派，如果让你们既然认为毛泽东那个政策好，那你们就上北朝鲜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很闹剧化的话题。所以说我想明年也就是文革50年，我建议美国之音应当开展一个大型的系列性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文革不否定，毛左依然对中国有危害。我个人认为左派是共产党走向灭亡的一个最大的危险。 OK，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那么接着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谈到说，现在对中国现在的政权有威胁的是这个民粹主义，那么他们是试图要恢复正统的这个毛泽东思想。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就当年的这个毛泽东思想，对现在的这个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不是还有一种这个意义存在呢？或者说您认为应该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
当然，照我个人来讲，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是完全彻底的这个否认，因为不仅是中国否认了，中国应该否认。事实上，在苏联和东欧早就已经彻底否认了，对吧？这个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间垂直探索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你看看早几年这个占领这个华尔街，人们也是对这个股票市场，对这个华尔街的金融家操纵这个经济表现出很大的这个愤怒，对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表示了很大的愤怒。但是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们说我们再回到社会主义吧，我们再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吧，对吧？我觉得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起点，只要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那我们对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没办法抱有这个任何真正的这个希望。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他只要有一天他没有想清楚进行政治改革，那如果毛泽东不成为他的一个统治的这个基础，他的统治基础又在哪个地方呢？所以这就是这个现在习近平政权左右摇摆，或者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十号、胡锦涛十号不断的这个摇摆，左右表面上看实际上是表面上看好像是左右调整，实际上呢它是彼此矛盾和冲突啊。因为他也心里也知道，他们不仅自己是毛泽东的受害者啊，这个国家也是毛泽东大将的这个深渊，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这个使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台权不要被拉走，那么他们除了维护毛泽东这一套啊，他们也找不到其他任何的这个方式，因为其他政治文明的方式就是通过选举啊。那么选举那就等于你有可能今天被选上，你明天可能被选下呀，对吧？而共产党就是一个他人员在台上，对吧？他人员不能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样一点矛盾和冲突就是今天所有的政治的一个根源啊，就是他们不敢真正的这个面对毛泽东的问题。要么你就否定改革开放，对吧？你继续搞毛泽东这一套，你也是本事，对不对？你像今天的这个北韩啊，继续是金正日那一套，你有本事要搞，你又没有，对吧？但是呢，你又要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又要腐败，又要堕落，又要生活这个过得那么好，但是同时你在意识形态呢又要来毛的这一套。所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在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一锅粥啊，各说各有理，各有各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撕裂啊。中国的整个的道德的堕落的根源就是在政府不敢真正面对毛泽东的问题，要么你就敢于坚持毛泽东这一套，对吧？要么你就这个否定这个毛泽东这一套，对吧？他现在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中国的这个矛盾的冲突啊，就人类得不到这个释放，人类得不到这个解脱。你像我去阿尔巴尼亚啊，我就看到了一帮当年的这个共产党人就在街上游行，大家也觉得是一个游戏一样的，大家觉得也是一个娱乐活动一样的，他这社会不会产生这个冲突。但是你看今天如果让毛左的分子在天安门 广场游行一下，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我们回到毛泽东时代，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跟着呢也不能隐忍，对不对？那搞民主派的人也不能隐忍，所以跟着党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虚伪、非常虚假啊，他不敢啊，这个真正面对一切问题，他连毛主都不能隐忍。但是他又不能引领这个民主，那你是什么东西呢？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啊，毛不毛，邓不邓，对不对？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啊，专不专制，这什么都不是。嗯，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是孙先生吗？
你好。
哎，请讲，孙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
哎，请讲。
请听我多说两句啊。咱们正确的要说是评价毛泽东同志，是咱用邓小平1976年在北戴河中纪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评价毛泽东是违心的。说这个责任，当时的话是照顾了部分同志的感情。说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负。当时参加会议的是56人。陈云同志的话说。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做一项党的决策，来进行表决一下。结果是56个人，是52票通过，2票反对，2票弃权。也就是说，作为的话，就是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和国外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真正了解毛泽东的人不多。是由于的话，在1981年党的历史若干协议当中，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罪责推向了毛泽东，才把毛泽东妖魔化。其实不管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他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的立场？说58年的大跃进，人民认为的话是毛泽东搞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你，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53年就已经推到2线。58年打倒彭德怀，是一线的同志，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一线。
好的，好的，辽宁孙先生，好的，孙先生，感谢你打来电话，而且谈了一下中共历史上关于挺毛还是否毛的这段历史。等一会儿我们请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接下来再接听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怎么说呢？中国这个老百姓这个国民性啊，真是没办法。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以后，不是想着通过民主争取民主自由，通过这个现代文明来解决问题，而是寻找一个青天，寻找一个明君。这样呢，毛泽东今天又有市场了，因为许多人。
周先生，对不起，周先生现在好像已经不在线路上了。我现在就请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谈谈中共历史上，刚才辽宁的那位孙先生谈到了58年的反右大跃进，他认为不是毛泽东搞的，然后关于中共毛泽东死后，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一番这个过程，请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刚才那位听友他说的是不准确的，他说是好像53年毛泽东就退居2线。这个完全是这个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么53年正好是毛泽东提出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获得了全党的通过，从此呢就是推翻了或者说提早结束了所谓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这个阶段，然后就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毛一直是主导这个党，在这个一直掌控党的这个全部活动，一直到他去世。那么中间当然这个毛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在1959年，也就是这个大饥荒的这个背景之下，毛退居二线。那么这个但是并不等于说他就放弃了最高权力，所以他还能够有能力，虽然他的地位啊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在因为他的这些错误他的地位有所动摇，但是呢他很快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打倒了他的竞争对手刘少奇以及一大批的这个党内的领导人，这样他重新的把这个 权力牢牢地掌握到他的手中，直至他去世。所以在这点上，就是毛在这个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他一直是中共的这个实际的掌控者，掌权的人，这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嗯，好。
至于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对于毛的评价，那么我想刚才那位这个先生他所引用的这些呢，是一些个内部谈话，这些内部谈话那么从来这个中共都是不公开的，我们也不能以这种内部谈话来作为评判毛泽东的一个标准。所以我想这个真正公开的评价毛泽东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当时中共中央是有决议的，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当然了，这个决议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个三七开，对于毛泽东的这些个历史上的罪恶，这个清算是非常不够的，还是对他做了很多的回顾，把一些责任这个从他的身上卸去。这种做法呢，就导致今天所谓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还想继续举这个毛的这个牌位来进行这个统治的一个现在这么一个现状，也就是由此而来。所以对毛的清算不够，也造成中共的自己的执政路线左右摇摆，然后在执政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就是如此。谢谢。
好，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要说什么。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啊，我想我也不是什么毛左，也不是什么老右派，我就是一个求真务实派。我想啊，一个信用卡诈骗犯去往毛泽东的这个画像上泼墨，这本身大概是不能代表老百姓的意愿的，这很难说。第二个就是啊，一说回到毛泽东时代，总是把这个北朝鲜放到，把那个极左的北朝鲜或者把斯大林那个时代跟他相比，那不是的。我们不是说毛泽东的功劳就是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不是说那个啊。还有啊，这个互联网上的文化大革命啊，现在正在发生一场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大家都是缺乏这种洞见。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是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最起码要把自己的宗姓大名，把自己的姓名写上去。那互联网上发帖他敢吗？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打一枪放一个地方，就是往往是那些非常不合理性的。比如说你经常要杀政府工作人员，我想有全国有许许多多的政府工作人员，比如说地震是政府的工作，这个地震局不去预测，应该把地震局的人抓起来查查他的贪腐问题。我想地震不能够预测，这是大家是点科学常识。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总之你这个高先生对现实不太满意啊。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啊，
请讲。
这个我觉得呀，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呐，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老毛的，现在可以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极力的要维护这个毛的这个统治，要恢复这些毛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威信也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这个主流的这个政治局面它没有改变。所以说这个四五十岁的人，第一他得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第二他得拥护党什么这一些什么社会主义啊什么这一套他们的一些政治观点。所以说现在从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层一直到基层的这个领导层都得服从这些领导，他们才能说被拍马屁也好打扮也好，反正你得听话你才能够上来。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曹先生，你好。
我认为是就是那个我们
算了，对不起。
啊，常先生好，那就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和平先生，就刚才您谈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存在是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因为这个全世界基本上对资本主义比较失望，所以他们寻求去追求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呢，随着历史的这个进程，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角落基本上都已经摒弃了当年的追求，走向了目前被视为是这个民主最高这个世界最高境界的这个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个方面是远远的滞后于全球的步伐呢？何先生。
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嘛，1989年的时候，80年代人们就抱有一种期望，希望中国通过政治通过经济改革，然后再通过政治改革能够走向政治的这个民主。那么在89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峰，人们在自由的追求，当时在腐败的不满，在贫富差距开始出现的不满，在民主自由抱有很大的一种期望，结果没有想到了在邓小平这个用武力镇压了这一场这个民主运动，而其他的大部分的国家，甚至有的国家进行了武力镇压，很快又被老百姓起来，或者是中国当时的军人起来，把这个独裁者给赶下台，有的还把独裁者给这个处理了所以，但是中国没有这样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大家就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在西方的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寄予某一种希望，认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中国会出现这个民主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你看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很多人到了西方，了解了西方国家的这个问题，了解了民主本身的这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了解了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端，对民主社会有了更实切的这个认识。有的人呢更加坚强追求民主，有的人认为呢民主不合适这个中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种思想，出现这一种思想也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正常的就是这个政府对这个不同声音的这个压制比过去还要来的泥力，所以对一党对政治未来前途的这个讨论，再也不是在一等公正的实验之下进行。所以现在互联网发展了，刚才有一位先生讲到互联网现在好像乱讲话乱怎么样，那你能怎么样呢？因为你的人民日报这个你的这个任何官方的媒体，人们不能自由的这个讨论，甚至还不如这个80年代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自由的这个讨论你这种声音被压制了，你这种声音被控制了，那人们只能在互联网这样这个匿名讲话，因为你正大光明的讲话，你可能遇到很多麻烦，对吧？单位上领导会找你，甚至这个公安机关这个国保会找你。所以这个国家它没有走向一个正常的可以探索国家前途的一个基本上的轨道，你这个都没有，这个比80年代的还不如，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切危机的所在。我们说你不能这个正确的面对毛泽东，不能讨论毛泽东，毛泽东问题是讨论不清楚所以在出现了毕福剑这样的这个人格分裂的人对吧？他在中央电视台开始讲官方的一套，私底下他又骂娘，对吧？那这个东西不是端起碗的吃肉幻想我骂娘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而是说明了这个社会的人格的基本分裂，国家的基本上分裂。你这个政府没有任何的自信心，让人民在公正的媒体上、公正的平台上探索国家应该怎么办，而是躲在自己房间里面搞所谓的什么顶层设计，这什么年代了？你以为是这个农业时期你以为是工业时期对吧？你可以搞顶层设计，老百姓如果不能进行广泛的参与，那你怎么做老百姓都是反弹的。所以他现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简单来说，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就没有你能自由，没有你能自由就没有一切的自由，没有这个你能自由，政治就不可能走向民主化，所以一切的冲突也就在这个地方。
好的，讨论非常热烈，毛泽东为何幽灵不散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广东的黄先生，北京的郝先生，对不起，没有时间接听你们的电话，请你们留在线上，等一会儿参加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二话题我们将讨论中纪委撒开天网，外逃贪官是否插翅难逃？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三，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出了天网行动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引发全球关注。据称，国际刑警组织也对榜上有名者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中共今年三月批准的天网行动授权针对外逃腐败分子进行全球追击。那么红色通缉令是什么呢？天网与早前的猎狐行动有什么联系？天网是否有漏网之鱼？能否把外逃贪官一网打尽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对于天网行动的这100个人名单，你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
这是个烂尾工程啊，这是一个说明现在反贪进行不下去的一个实际状况。这说明了中国现在这个无所顾忌，在国际社会无所顾忌，因为他在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的这个资源。为什么滥用国际刑警的资源呢？因为红色通缉令在国际刑警里面是最高级别的。我们都知道有几种颜色，什么叫红色通缉令呢？就是在他的通缉令的左上角啊，他用在国际刑警的这个标志、啊、是红色的，所以是极其凝重的。但是看一看他那个通缉令出来啊，都是小猫小虾，对吧？那个杨秀芝啊，他当时逃到这个美国的时候，我领导了个媒体，我自己都去参与了，我们去追查这个杨秀芝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拍了这个当时啊这个录像啊。杨秀芝后来跑到欧洲，就被欧洲给抓了。那么就经验来讲，我们大家一看这个红色通缉令一出来，就大家笑一下，对不对？因为你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高级的官员都在没在名单里面，那不仅仅是这个云南省委书记、前省委书记高宁不在名单里面啊，那新华社的副社长邓华，对吧？也是这个在也是逃亡了、啊，对吧？那也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呢、啊，也没有在通缉令里面，这都是小鱼小虾。那这个国际刑警，你这样如此滥用他的一个资源呢、啊，是对国际刑警这样一个运作机制的确是一种干扰啊。因为你这些所谓的这个贪官啊，你由中纪委这么一个系统，或者是由中国公安系统这个发出这个名单，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中国你没有经过一个司法上的你一个认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贪污的，对不对啊？是怎么一等资料的？你有没有经过一个正常的国际服务基本标准的一个司法认可？对吧？说明这些人是这个真正的贪污犯。你看这些人，你能够有几个人抓过去呢？我之前就讲了，他能够抓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法治不大健全的国家，或者是经济状况很差的国家，或者是在中国有很大遗漏度的一个国家。否则说，这些人如果是在美国、在欧洲一些民主化国家，或者在加拿大，是很难被通缉回去的，因为你要提出很严格的服务军人标准的这么一些证词来证明他。那美国的司法，加拿大的这个司法，西方正常的司法，它不是美国一个国土安全部，或者是美国的一个警察总局，或者是美国的某一个行政当局要遣返就遣返的，对吧？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专业的、非常受到人群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司法系统。那所以你每抓一个人回去，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这个红色通缉令，这个抓这个贪这些涉嫌贪官的人呢、啊，基本上是个烂尾工程，基本上我认为是抓不回去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看看您对这个名单的看法。那么是不是像何先生说的一样，它只不过是个烂尾工程？那么预示着中共的这个反腐行动很有可能就是虎头蛇尾呢？
我是这样看，就是这100个人的这个名单，当然背后还有一个400多人名单。那么其中这100个人是上了照片，有身份，有什么，有各种说明，有去向的。那么，但是呢，据网友分析吧，其中9个人是新人， 其他91个人好像都不是新人，有相当多的这个人都是99年左右，这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这个上榜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也是这么多年其实一直没有抓到，那只是说明这些人是一些老成人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然后呢威慑的意义也大于这个现实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这100个人的名单呢，一定是中间把一些个比较有把握抓到的人排在了前面。比如说最近这个有一个在这100人榜里的一个人，那么他已经被抓了，原因是他自己潜入国内了。那还有像杨秀珠这样的，实际上已经是在欧洲是在荷兰已经被警方控制的人。所以呢，我想呢，可能这个把一些比较容易抓到的人先上榜，这样呢可能造成一个声势呢，就是在后续的报道中说明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嗯，
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以这些个小苍蝇来这个敲山震虎，因为这个小苍蝇他们也可能啊，我一直说这是一个苍蝇榜，但是这些小苍蝇后面可能有老虎，然后呢以抓这个小苍蝇呢来震慑这些老虎，就说看你们手下的人可能或者跟你有关的人，我们很快要抓到他们了，抓到他们就离你们更近了。然后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就是中纪委他一般都是先从外围着手，因为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这些涉案的人比较容易交代。那么当然其实我觉得啊，真正的这个比较牛的这个有本事的这些巨贪们，他们根本用不着外逃，他们可能现在还正坐在国内或者是国内国外来回的跑，他们的巨额资产可能都已经在这个加勒比地区的这些离岸账户里了，他们现在还能够堂皇之的在大陆和全世界游走，而没有被受到任何的触及。
嗯，
而且这些人的这个贪腐的这个规模肯定是远远超过了榜上的这些个小贪们，也远远的超过像什么徐才厚啊、古俊山这样的只会在家里搜存金银珠宝的这么些土老财级的，人家是有国际思维的，懂得现代金融的这帮巨贪，其实我看一个也没上榜。
好的，好，时间剩下不多了，请各位听众观众抓紧时间，尽量简短。山东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刚才这个张先生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很透彻，然后我从中共的角度谈一点，我认为毛一直是中共保持一党独裁的一块幌子，为了统一思想以便控制民众，所以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还有听到的都是毛无所不能，然后并且掩盖毛的恶行。这里我再重新强调一下，我在3月份已经说过了，中国第二次文革正在进行，因为习的各种政策特别像文革时期。然后我想提问，向那个张立文先生提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亚投行的。我觉得亚投行这个投资的政策会对国际上经济制裁产生动摇。
嗯，好的，
好，
谢
谢
山东邹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哎喂，你好，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您了，请讲。
喂，你好，你好，我现在我一次打通了，然后我想谈一下呢，刚才你们说不是说那个贪官说什么又搞什么轰天动地，搞什么红色通缉令，然后前段时间又听说王岐山被什么刺杀，然后又他们那边是抱怨，反正意思就是他们就是抱怨自己难为呀，自己抓贪官很难呀。我想说的就是吧，其实他这个贪官多如牛毛，其实也就是大家伙，哎呀，无论是他那一方还是我们这一方，我们都知道是制度的问题。其实他们就是又是搞什么红色通缉令，还是搞什么任何的反腐行为，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谣言给人民看， 那只是一个表演，只是一个演，类似于一个演员而已。说白了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是黑吃黑而已。我们人民的看法就是说，哎，不行的话，他又搞他，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委屈，觉得自己抓贪官难为的话，那么呢，你就先放手搞民主，让人民掌握枪杆子，让人民来拿着枪杆子来修理这些贪官污吏。
好的，好，谢谢。
人民张女士，贪官污吏，
谢谢您，时间有限。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艾先生您好，请你抓紧时间。
您好，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就是把中国的贪腐问题和中国差不多的，比如像印度、菲律宾、印尼等一些发展国家的这些贪腐问题统一的同一个标准来就是摆出来，用大家看一看到底的哪个国家的贪腐程度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像透明国际的这一些组织的一些数据来审查一下这些国家的具体贪腐的程度，总比这些两位专家总说中国如何不说中国在世界上贪腐具体的一个位置，这样合理。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关于贪腐的情况以及各国贪腐情况的比较，美国之音呢做过很多的报道，您可以上一下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然后看一下国际透明组织还有其他人权组织这些方面的报道。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刚才几位这个山东邹先生还有广东的张女士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请你来回答一下。
我有一点预感啊，这一百个这个贪官小虾，这个小虾米的这个出现呢，实际上是掩盖真正的这个腐败进行不下去的一个筹码，一个戏码啊。那么就是因为你一百个虾米的数字加起来，看了他们的情况，你稍微估计一下，可能吧，比不上温家宝一个家族，对吧？比不上这个吉大，真的就成为一个家族。但是中国的反腐败之所以不能进行下去，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根源是制度，大家学到很清楚。第二个最凝重的不是这些小虾米，什么一个省长啊，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市长啊，根本的根源是在政治局常委啊。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最不受制约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掌握的这个资源都是富可敌国啊，很多国家可能几个国家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政治局常委。一个政治局常委不论是他是管意识形态，还是管警察，还是管政协，还是管什么人大，他们掌握的这个资源非常庞大。哎，政治局常委彼此之间，因为你也贪我也贪，所以有的你也让我也让你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受制约啊，然后法律也不受制约，那媒体就更不受制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贪腐是中国贪腐反腐败根本不能进行下去的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制度问题以外啊。所以如果你把政治局常委都敲下来，那共产党不存在了；你如果把制度改变了，共产党也不存在了。所以站在这个意义来讲，你反腐败能进行下去吗？进行不了下去啊。所以一开始在几年以前他们要开始进行反腐败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个文章现在在微信上面有时候还流传，就是说我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啊和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好像三个标签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的政治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它的政治结果也必然一样的。文革是个烂尾工程，改革是个烂尾工程，反贪也是个烂尾工程，因为他不敢筹集两个东西：第一，不敢筹集基本上的制度建设；第二，不敢筹集根本性的啊这个贪腐的集团啊。中国的贪腐集团就是政治局常委啊，这个集团如果不解决，这个政治局常委如果不取消，他们的裁决如果不取消，中国的反腐败就跟制度性不进行改造一样的，是没有希望的。那很显然，现在王金山的、习近平的反腐败进行不下去啊，因为他筹集的就是不是周永康的问题啊，周永康的问题可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他不是最严重的，对吧？还有更严重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进行不下去怎么办？就拉了这些小虾米出来喂鱼，让大家来兴奋一下。但是老百姓也不是傻瓜呀，现在老百姓一看你这个名单就是忽悠人的嘛，是吧？而且是滥用国家的这个资源嘛，而且红色通缉令哪里是那么严谨抓回来的？因为你的司法跟国际社会是不接轨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对不起，还有几位先生女士等在线路上，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了，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话题是从法治湖南看法治中国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